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同来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献上感恩，我们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来感恩，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就求你在我里面的圣灵，如何的来感动，来呼召我，也如何的来感动呼召各自在家中的弟兄姊妹，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贫富贵贱，主啊，求你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起来，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也同心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恳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刚才我们Samuel 弟兄读到我们的经文，可能这个前面的这个 PPT 的部分，漏掉了一些经文。经文应该说是从第七节开始，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23节。不过没有关系，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麻烦你们找到这几节的经文。回到教会呢，我感到很兴奋，很开心，因为看到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我感到非常的亲切。其中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有半年都没有面对面的交流过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一起为着今天的敬拜来祷告，真的很感动，因为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可以存着合一的心，享受在主里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身份。在家里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我稍微想象了一下今天的这个场景啊，因为从来没有对着摄像头说过话，感觉有点陌生，也感觉有点奇怪哈，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哈，可能很多人也会跟我有同感，对着摄像头说话的时候会晕镜头，我不太习惯看着摄像头说话，我比较习惯看着弟兄姊妹说话，因为看着摄像头的时候，我跟摄像头没有一个交流，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我看着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有被鼓励的感受，被托付的感受，就好像一个离家很久的人，他总想回到家里头，不是因为那个家这个地方，而是因为家里的人。当你看到家里的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全感，你会有一种存在感。我习惯了和弟兄姊妹一起这样的一种面对面的交流，习惯了，在一起的敬拜，所以我很怀念，当我们可以在会堂里一同敬拜神的日子。我只能从我的信心上，我来，凭着信心来看到你们和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周围，我知道从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爆发直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大战，是整个世界和病毒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各个国家都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国门，然后拒绝非必要的进出。许多城市大街小巷 空无一人，大家哄抢，造成物资短缺啊，全球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许多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迅速飙升。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已有886万人在领取救济金。人们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受到的冲击，受到不同的冲击，最普遍的就是由病毒带来的一种恐惧啊。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纷纷的抢购医药用品，包括口罩，包括消毒的用品啊，以至于甚至在前线的医务人员都曾经有医疗的短缺，医疗物资的短缺啊，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啊，还有失去盼望，政府显示这个人的心理健康指数啊，这是政府的评估，这个心理健康指数是当然是往下的这个趋势哈，但是其中有一个让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的是，15岁至24岁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族群哈，相比较2018年的统计数据呢，心理健康的指数下降了20%，在加拿大只有42%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心理是健康的。而这个数字还是在下降的，心理健康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啊，有的人对社会不满，从而产生了仇视、仇恨，种族歧视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我们人类文明科技，如此的发达，但是，在面对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的时候，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啊。就是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贫富贵贱都不得不亲自的来对抗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不例外啊。现场的聚集敬拜被迫的暂停，主日的敬拜也被列入非必需品。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网上敬拜。虽然这种形式不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在主里享受合一，因为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身体虽然不能聚集，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仍然可以聚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需要了解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在32节。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些经文比较熟悉哈，这个背景比较熟悉，就是以色列人违背了他们和神之间的这个约定，造了金牛犊来代替一路引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很难想象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做出如此荒谬的选择。前脚刚刚立约，后脚马上就被约。摩西那个时候还在山上领受神的诫命，这些百姓以为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不测，回不来了，于是鼓动亚伦造了这个金牛犊。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正在等待下一步的指令。旷野的生活让他们疲乏困倦，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尽早的去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一种危机当中，对未来的恐惧使得他们以一贯的方式，在埃及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需要。在他们的眼中，神可能只是摩西的神。在出埃及记20章，我们看到经文这样描述，众百姓 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我们常常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肉体的需要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寻求的不过是神的带领、供应、保护、祝福，但是对神是谁、神的心意是什么，并不是那么关心。这让我想到，这很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种生命光景啊。我们只希望神恩典的同在，并不追求赐恩的主。所以当困境和危机来临的时候，不能理解神的心意，仇敌稍加威逼，信心就被动摇。还好有我们忠心的仆人为我们在神面前代求，摸着神的心意。雅各书里面讲，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着摩西的第一次的代求，神没有灭绝这些百姓，但是神表明会差派一位使者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自己却不亲自上去。因为神知道这些刚硬的百姓仍然会犯罪，恐怕在路上因为百姓犯罪而灭绝他们。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似乎表现出了一些悔改，似乎意识到只有神才是恩典的源头，没有神的同在，再大的恩典不过是暂时的。前面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这是在第四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啊，我们可以一同看。也没有人佩戴装饰，显示出了他们的悔改。摩西当然更加明白，是神亲自引领、喂养、保护神的百姓才有今天的地步。如果没有神，一切都失去意义。所以第二次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八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我们注意这几节的经文啊，描述他用了几个重复的词，就是我们看到百姓就都起来，然后还有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这里面有望着摩西，然后看到云柱，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时，然后又是就都起来，然后又是个人在自己的帐幕门口下拜。这个场景很有意思。这几节的经文描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存着一种恐惧战惊的心，他们开始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他们存活的根本，所以他们开始悔改了。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也有许多的畏惧，我们害怕身体的软弱、病痛的折磨，我们怕生活的压力、怕工作的压力、怕老板炒鱿鱼、怕孩子上不了名校、怕父母、怕老婆、怕公婆、怕老婆、怕老公、怕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帖子，由这些东西的缠累，我们似乎活得很不自由。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也有深有体会。我和李佳常常在开玩笑，我们两个果然是同父异母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盼望，而是因为我们有同一的负担和压力，少一个人都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全家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是最没有资格生病的。我们的关系是并肩的同事，我们的身份就是两头拉磨的驴。各种世界而来的压力鞭笞着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新冠的病毒呢，我和李佳选择在家上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哈。家里的活动室我们改造了一下，变成了办公室。然后呢，因为孩子不上学。应该说是在家上学，所以呢，我们每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们除了在家上班的时候，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白天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到他们的需要。一天下来，家务忙完了，我们才开始进入工作的黄金时段，常常奋战到深夜。5点半下班，基本上就是早退，11、12点算是正常下班，到凌晨1、2点呢，可能是稍微加一点班。这样的生活节奏，不要去奢望，满足这个心理和情感上的需要啊。我和李佳唯一的二人世界就是一起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快进。快点拿，快点结账。我们生活就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我现在好像比较怀念我在办公室的生活，我可以按时享受我的午餐啊，我可以给我自己随时可以给我自己沏杯咖啡、沏杯茶，偶尔还可以和李佳一起共进午餐。累了的时候，还可以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给自己买杯咖啡。我可以不被打扰的完成我的工作。似乎我现在能够，理解一点为什么以色列人怀念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哈。不难想象，许多年轻的家庭面临着和我们有一样的困境和压力。久而久之呢，我们眼目慢慢被迫焦聚在这些事物上。一天当中有太多必须要做的事情了，权衡了一下，就先放下那上好的福分吧，因为只能顾得上这些许多让我们思虑烦忧的事情。我们和神的关系也都是围绕在我们的需要上，祷告也逐渐变得形式化。人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在应接不暇的忙碌中，灵命就软弱，所以我们的仇敌就借着那些亚玛力人，要击杀我们落后软弱的人。我们理论上明白生命中的次序是以神为中心，但是面对实际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倒置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主说：“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我们今天。多讲慈爱和宽恕，少讲罪恶过犯，多讲恩典，少讲审判。我们不喜欢听十字架的信息，不喜欢别人为别人的好处来损失自己的利益，不喜欢对付缠累我们的罪。今天许多是自称是基督信仰的教会，实际上是将基督拒之门外的。妥协福音、成功神学、假基督、假福音盛行，教会的世俗化严重。提摩太后书说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自夸狂傲，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我们畏惧这个世界的压力，遇到灾祸危机的时候就恐惧战惊，却不知道神的愤怒是我们应当畏惧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的。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呼喊阿爸父。在我们当行的事上，我们却不敬畏顺服。如果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光景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好叫我们不要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到十节的经文，刚才说到几个重复的词，里面有就都起来，有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还有望，还有看见。这个就都起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次集体性的行动。起来这个动词表明它是一种尊重，它需要放下一切其他的事物，专注于这件事情上。个人则表明是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个体，并不是一家派一个代表，是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身份贵贱，就好像尼尼微城的悔改一样，是从至大的到至小的。望着显示他们真心的悔改，恳求神原谅，他们将这个托付放在摩西的身上，一直等到他带到神的面前才放心。等着神的原谅，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指望。当他们看到神临到的时候，他们又再次的就都起来，表明进一步的尊重，更彻底的专注。然后又是个人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我们看到这是一次全民的悔改，是从上至下的悔改。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末世属神的百姓需要经历的。弟兄姊妹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说话一般，这是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不知道这里面，这个面对面哈、啊，我们知道这里面的面对面不是这个肉眼的看见，好像我能够看到弟兄姊妹一样的那种看见。它不是肉眼的看见，它是表示一种直接的交流。是不用比喻，不用异梦异象，不需要猜测，不需要悟性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很畅通的交流。我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这样的交流啊？你可以与神这样的说话，像朋友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盼望这样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神有一种社交恐惧，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就好像一个远房的亲戚，只有表面的关系，没有深层次的联系，只是风闻有他却从未见过。我们比较害怕一种尴尬的关系，因为不熟，所以怕祷告不被应允而灰心，或是 这个神若是给我一个我不能接受的呼召，我不想要完成的任务，岂不是很尴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很明白，这个不是灵不灵验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关系层面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就应当知道该求什么。所以主对我们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再来看12到17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话，已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麻烦请幻灯可以打到这节的经文，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可以看到。神说按你的名是什么意思？神对我们的认识不是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点名这样的认识哈，他是按我们的本相来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肺腑，他认识我们的能力，认识我们的软弱，认识我们的性情，认识我们的心智，因为我们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也可以说，神按我们被造的目的来认识我们。神认识摩西是蒙恩蒙召的，做他的器皿的。神了解摩西一切的性情、能力、软弱、优点、缺点，所以这一路上扶持保守，从未让他有过缺乏。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神认识你们吗？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的，也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13节，我们看到，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13节里面提到蒙恩，接着是认识，然后又再蒙恩。蒙恩是什么意思？蒙恩意思就是说，得到了本来不配得到的，经历了本来不配经历的。它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是一个权力的改变。打一个比方，比如如果我今天要去白宫见川普，在门口可能就会被拦住，因为我跟川普长得也不像啊，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也不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即便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可进去见他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川普出来了，他对门卫说让他进来，这是我的亲戚，或者是这是我的保镖， 然后我就大大方方的可以进去，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份改变了，和他的关系被人知道了，是不一样的关系。所以，身份的改变是我们可以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基础。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不配认识造物主的。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以赛亚书66:1，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我们凭什么明白神的心意，知道他在永世当中的计划？如果不是主自己乐意向我们启示，有谁能够测透神的心呢？以赛亚书40:40，谁曾用手心测量，量注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岗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摩西渴望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曾亲身经历神的大能，在埃及法老面前，在跨越红海的时候，在以琳的泉源，在利非定的旷野，神的信实慈爱实在是太美好了。他盼望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可以更好的来侍奉神，可以更深的经历他的同在，再多一些的认识他。我们从12-17的经文里面，摩西和神的对话当中有好几个重复的词，认识一共出现了5次，蒙恩一共也出现了5次，好像蒙恩和认识脱不了太大的关系哈。我们知道，因为蒙恩，我们身份改变，才能享受神的同在；因为神同在，才能认识他。经历神才是真正的蒙恩。以弗所书1:4-6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就是神自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脱去了罪的奴仆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那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受了洗之后，就是 happy ever after， 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常常看不到蒙恩的记号？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除了星期天是基督徒以外，其余的时间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如果没有对主的渴慕，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停留在新生儿阶段，只有基本的要吃要喝的这样的能力，对于灵粮和神的话语不渴慕，对我们属灵生命的目的也没有兴趣，对神的追求还不如追剧和刷朋友圈那样来得强烈，只愿意经历 神的慈爱恩典不愿意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要么就是在忙碌当中被挤住了，不明白神的心意，更不认识主，所有对神的认识只是基于二手的知识，没有直接的经历。就如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他们情愿只和摩西说话，不愿神亲自对他们说话。我们祷告恳求也常常是只着眼于今生的需求上，有需要才祷告，要找工作了来祷告，想上好学校了来祷告，遇灾遇病了来祷告，总之离不开在这世上肉体的需要，总是为了吃饼得饱才来找主。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为什么蒙恩呢？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我们蒙恩的目的。我们不能在基督里还去侍奉马门，这今生有限的需要怎么能够值得我们的主用生命的重价来买呢？我们太看低神的爱了，这无异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行为，因为他们造金牛犊以为可以代替耶和华来顺应满足他们在旷野一切肉体的需要，就是满足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需要。他们完全不顾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今天我们末世的基督徒正要面对这样信仰世俗化的冲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啊，真的感谢神，他从来不吝惜向寻求他的人显现。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最直接的了解来自于每天的同行。要认识神，就必须和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不见死，而是被神接走到永恒当中。在这地上我们叹息劳苦，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和李佳常常也开一个玩笑，要改变我们为驴的身份啊，就必须达到财务自由啊，这是我相信这是所有年轻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温哥华，消费也贵，房价物价这么的高。但是呢，我们想了想，靠我们现在拉磨的工作呢，等到财务自由了，我们也游不动了。所以最快的方式是什么？买彩票。玩笑话哈。虽然是玩笑，但是多少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常常会犯一个南辕北辙的错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用这一切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本来不是缺乏的，但因为我们着眼于世界的需要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神是如何让万事相互效力的。在属世的需要以前，我们应该去先明白神的心意。神绝对不会无故的让我们陷在任何的困境中。求神怜悯我们，赐我们有智慧，叫我们可以看见，可以能明白。紧接着后面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前面是我，后面变成我们， 摩西不满足于自己和神的经历，他要神也恢复和百姓的关系，要以色列全家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样，合神心意的祈求不是只落在自己的身上的，不是只落在这个小家里的，或是朋友圈里，或是我们所属的教会里。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求神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看到他的国度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恳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们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是第十六节的经文。什么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宝贵。我真盼望我们能够每天时刻地问我们这个问题，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岂不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吗？岂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吗？岂不是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吗？创造天地的主，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他居然愿意住在你我的里面。因为有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真自由。这个自由是死亡的权势不能辖制的，是在永恒荣耀当中的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见，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身份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基督荣耀的形状？这个荣耀的形状不是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宣告而已，这个荣耀的形状不是在会有名录上的登记，它不是金碧辉煌的教会，更不是聚会人数的多少。主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当我们真心悔改，神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愿意寻求的时候，他让我们寻见。当我们忠心服侍的时候，他就一路引领伴随。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主要向我们显现就是他一切的美善。摩西在这里也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原文翻译是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摩西是不是有一点不知深浅？我相信他实在是被神荣耀吸引了，他实在是太渴望认识这位神了。雅各书4:8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从来都是乐意向专心寻求他的人显现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也蒙了基督的恩惠，得了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何等荣耀的权利！不论你曾经是什么身份，你如今因信基督，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至圣所，在神的宝座前来享受他一切的美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想，这便是神要显现给摩西的荣耀。这荣耀却不是可以透过血气、情欲、仁义可以看到的。这让我想到了大卫的诗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越经历神的人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就越想经历他，就好像雅各里良人和我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愿我们的神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主啊，你也怎样连续敬畏你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尽管我们身体是被隔绝的，但是主啊，我们仍然在你里面享受合而为一的喜乐。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在这样的危机冲击下，主啊，让我们因着有你在我们里面，因着有你这个宝贝
在我们这些瓦器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有是不一样的子民，和这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显出你生命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